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是郑建耀牧师，他要为我们传讲的这个信息呢叫做停止自欺。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郑建耀牧师。
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主日的下午，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悦纳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不单单只是听见，只是知道，那更让我们行在我们生活的上面，那以致我们更像我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你，奉主圣名而求，阿门。对不起啊，先喝一口水。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下午能够来到教会来跟大家一同思想上帝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春秋的时代，那有一个人，他趁机跑到一个姓范的家里，他想偷东西。他来到这个院子的时候呢，那他看见这一个院子里面掉了一口的大钟，那这个钟看上去他就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名贵的，当时是用最上等的这个青铜塑造而成的，而且它的图案非常非常的精美。那这个小偷看到了之后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知道那这是一个值钱的一个东西，他就盼望把这个大钟可以背回家去。那但是他发现这个大钟太大了，而且这个大钟非常非常的沉重，那他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忽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这个钟给打碎，那打碎了之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搬回家了。他想了之后就很高兴，结果他就想也不想，拿了一个锤子就往那个钟给敲上去了。那谁知道一敲上去，那个钟发出很大的这一个声响，那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小偷吓了一跳。那这个小偷想，这么大我又抬不走，敲碎又这么多的声音，那怎么办呢？那后来他就想个办法，他说不然这样，我把我自己的耳朵给塞住。那当我把自己耳朵给塞住的时候，那我敲敲这个钟的时候我就听不见了，那我就可以什么，我就可以把这个钟打碎就带回去了。那这个傻小偷结果就决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塞住了自己耳朵，拿了一个大锤，那拼命的往那个钟去敲。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听不见，那不代表每个人都听不见。那结果很多的人就来到这个姓范的家，这个小偷就被什么，就被抓住了。那这一句这个故事的成语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叫做掩耳盗铃。那掩耳盗铃就是说把耳朵给捂住，那来偷这个钟，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听不见。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自欺的这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那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几节的圣经，那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讲到，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被魔鬼迷惑，他被魔鬼所欺骗，那这是一回事，那这个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明白。那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他却自己欺哄自己，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自己骗自己，自己骗自己。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他被魔鬼欺骗来得更加的可怜，来得更加的什么，更加的严重。 那今天有些人欺哄自己是得救的，他们其实什么？其实没有。那很多时候人到教会去，他以为他有去教会，他以为他有宗教的活动，他以为他参与教会很多的事情，他就是得救的。那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他没有相信耶稣。他有去教会吗？有。有参加教会活动吗？有。那但是他就认为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什么？耶稣基督说，那当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圣经怎么说？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什么？离开我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确定知道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我们不要什么？不要欺哄自己。那很多年前，当我的爸爸有一天他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爸爸跟我们讲，他说我应该会上天堂。那为什么？那因为我三个孩子都信耶稣，还有一个是牧师，那应该是会上天堂。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的，不可以的。我就跟他解释，我就跟他告诉他，上天堂的必须是要接受信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后来父亲听了之后，他也明白了，他其实去教会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才把很多很重要的真理来把他给什么，给他搞清楚。那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他欺哄自己，他们认为他跟上帝有健康的关系，他以为他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那其实也是什么？也是没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属灵的这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的话，那弟兄姐妹，那我们肯定不会什么，我们肯定不是一个虚假，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雅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不断地强调要我们对上帝的话有正确的态度，以及有这一种正确的这一个认识。那我们就看到怎么样能够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呢？怎么样才能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呢？那我们要来今天下午从这样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个跟上帝有健康关系的人，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跟上帝有健康关系的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的去操练？那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告诉你说，哎呀，其实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啊，哎呀，我其实跟上帝有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从雅各书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看。那首先我们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19到21节。那我们一起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那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这一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那他强调的是，那我们跟上帝那种正确的态度。那当我们跟上帝建立正确的态度，那第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那我们要开始学习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雅各形容上帝的话语是什么？是栽种的道。那我们看到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所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有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撒种的最终的结果以及目的就是什么？那当然就是结果子。那雅各他用很
轻松的很简单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神的道就像什么，就像栽种的道，就好像一个花园。但后来在后面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他就讲到神的道就好像什么，好像一面的镜子，那每个人都看这面什么，这面镜子，然后我们就看见这是对上帝的话的那一种的态度。那让我来看看，那到底我们对上帝的话的态度有没有像雅各所说的呢？所以雅各他说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那就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刚说过，圣经说栽种的道，那栽种必然什么？必然要有果实。所以基督徒必然是一个结果子的这个生命。那这个果子的意思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常讲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到底什么是结果子？我们很多人信主了很多年，也不知道什么叫结果子。我们更简单，更简单的来说，结果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改变。那这就什么？就是要做结果子了。生命的改变就是什么？就是结果子。所以基督徒会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改变呢？那当然，其中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领人归主。啊，传福音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种。那但是也可能也有些是操练什么，操练过合神心意的这一个生活。那有些是学习与人分享，哦，与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或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些的果子里面有什么？有果子，那也就是它帮助我们产生什么？产生更多的果子。那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那我们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我们有生命的见证。那当我们开始有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次我们就停在那边，然后几年都没有了，不是。那真正的结果子的概念，这种生命结果子这种概念，就是当你开始行道，你开始照着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那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产生果子。那不是结一次，慢慢的你就什么，越来越多的果子，越来越多的果子，越来越多的果子。那我们的生命如果充满这个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操练什么？操练这个属灵的生命，那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很重要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神的话。那除非我们领受，那不然神的话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希望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看也看不见，听也不听不见，也不明白的一群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们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多年以来，我们是不是没有长进呢？那有时我做牧师这一段的时间，那我想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常常在想，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一间好的教会里面，那又有讲台的信息，又有弟兄姐妹的喂养，又有查经等等等等，属灵生命怎么会不改变呢？那有一些的人他常常跟随一些名目啊，著名的牧师啊，全世界到处跑。那这个牧师在哪里讲道，他就跑到那边去听道。这个牧师换到哪里去讲道，他就跑去听道。那不管在新加坡在外国，他就跟着那个牧师什么长年累月的奔跑听他的讲道。那问题是，那个弟兄的生命如何呢？他的生命有改变吗？他可以认为自己是听全世界其中几个最好的讲员，那但是弟兄姐妹，请问那又怎么样呢？你追求听很多很好的讲员，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那说真的，21世纪的今天，你要听好的讲员一点都不困难，你只要上网，全世界有最好的讲员要讲道给你听。你只要上网，你可以有全世界最好的查经材料，你可以明白上帝的话语。那问题是，那为什么很多人听了这么多道，跟了很多的名讲员，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呢？是不是很有趣呢？到底什么问题？那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没有按时候结果子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那有几个可能性。第一，水有毒。
对不对？水有毒，按时待在溪水旁说话，然后站在溪水旁，水有毒，所以他不能够健康成长。但是没有理由啊，那明讲远讲的道不应该有毒啊。好的教会，忠心的教会，爱主的教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的教会，不应该有毒啊。那第二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树生病了。对不对？水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什么？树生病了。那树生病了怎么办？那树生病了要医啊，要医，要找啄木鸟，知道吧？要找啄木鸟，要医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信徒，信主很多年，听到很多年，查经很多年，那但是我们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成长。那要如果上帝的话栽种在我们心里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就好像刚刚这个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他使到我们怎么样？我亲爱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可以成就神的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如果你信主超过五年，那你一定听到很多人解释这几句话。那到底什么叫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指到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态度，你看人对话语的态度。那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你看我在图片里面把那两个人变成红色的。那第一个人，他说个人要快快的听，那个人的个人，他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他的意思包括了男人和女人，所以这里不是讲男人而已，也不是讲女人而已，是讲男人跟女人。然后他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这个人的怒气，这个人指的是什么？指的单单是弟兄，单单是男人。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对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快快的听。那快快的听的意思就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听什么？你快快的听，听什么？听闲话吗？当然不是。听流言蜚语吗？那当然不是。那快快的听，我们听什么？听上帝的话。就好像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很熟悉他主人的声音，他主人每一次吩咐他的时候，他都快快的聆听，了解主人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专心的听，快快的听，注意的听。那听什么呢？听上帝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说真的，每一场的崇拜，每一次的敬拜，不管是神的哪个仆人讲道，那其实我们当我们专心听，好好的听的时候，那每一场的崇拜，那一定什么？上帝一定有宝贵的功课要教导我们。今天信徒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成为听道的专家，那但是我们对神的道一窍不通，哦，但是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专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什么？好好聆听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什么？明白上帝的心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再来呢，圣经说你要慢慢的说。那什么叫做慢慢的说？那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那这个提醒我们要多听少说话，要多听少说。我们看到这里也不是叫我们讲话的速度要慢，所以请你不要误会圣经话。这里说慢慢的说，不是叫你从今以后你在生活上你讲话就要很慢，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故意把话讲得很慢，你人家问你为什么讲这么慢，圣经说的要慢慢的什么？慢慢的说。这里不是告诉我们速度的问题。那今天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的话我们讲得太多，我们也讲得太快。 今天很多的教会或者是机构，那很多时候什么喜欢请一些的名人啊、明星啊、著名的人啊来为主做见证啊。这些人其实信主不久的，这些其实信主不久，但是就邀请他们做见证，带他们巡回去做见证。你可能说牧师这样有什么不好？这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带他到处去，到处聚会，到处为主做见证，难道不好吗？为主做见证是很好，那但是我们什么？我们要看情况。很多时候虽然一些名人啊，他们信主了，信主好吗？当然很好，我们为他们感恩。那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刚刚信主，他们对很多的真理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对很多的东西他们不太清楚的时候，那当你把他们推去外面做见证的，成为号召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不一定什么，这不一定是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让他们去为主做见证，希望他们能够刚信主之后，他们好好的学习上帝的话语，他们可能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好好的阅读圣经，参加查经班，参加聚会，让他们在上帝的话语有根基的时候，他们才什么？他们才出去什么？出去为主做见证。这样的见证那会比他们刚刚信主很多东西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拿去做见证来得更好。然后因为很多时候做基督徒要小心，特别当我们不要随便暴露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无知。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信主很多年你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不是。那但是最重要的我的观点是什么？你要把重点放在什么？放在认识上帝的话语上。那特别在真理的事情上，我们要先思考，我们要先明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重点，把这个真理能够更好的来传讲出去。那第三，圣经说什么？你要慢慢的动怒。那这里的动怒在原来的意思指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的愤怒、哦、所以不要对上帝或他的话语发怒。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有很多的纷争都是以为因为动怒而什么而导致的。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什么？他们的脾气那是需要什么？那需要改变的。不要常常什么？不要常常容易什么？容易动怒。那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华文名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那这个人是一个很著名，美国一个非常出色的神学家。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他有一个女儿，好像有一个女儿。那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在大学遇到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的女儿，连他们结果就谈恋爱了，就结果这个弟兄就跑到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的面前，几年后就跟他提亲，希望约拿丹爱德华兹把他的女儿可以什么可以嫁给他。那但是约拿丹爱德华兹不答应这门亲事，而不答应这门亲事。那这个年轻人一直的苦劝，一直的苦劝，要表示要证明他有多爱他的女儿，他是认真的，他是专一的，他是什么？他不是随随便便的。那这个爱德华兹听了他很多的解释之后，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讲，他说：“问题不在你的身上，是我的女儿配什么？我的女儿配不上你。”那这个人就想，为什么你的女儿会配不上我？那我爱她就行了。他说因为他的女儿什么？他的女儿有这一个发脾气的问题，动不动就发怒，动不动就发怒。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那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怒气，那因此我们失去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东西，那其中一样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这个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然后后来他们说什么？后来圣经在说21节，我们来读，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接下来雅各他这样说，他告诉我们要预备心，领受什么？领受上帝的话。那雅各在解释神的话语上，他很有恩赐，他也很有智慧，他把人的心当作一个什么？一个花园。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很喜欢种花哦，你可能不需要有花园，你可能在你家的祖屋的楼这个走廊上，哇，有些人种很多的花。那不管怎么样，当你种花，你爱花，你喜欢种花，你都明白一件事情：花要种得好，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除草，一定要抓害虫哦，一定要抓害虫。那今天，雅各把人的心啊，这个心田啊，栽种神的道的心田啊，雅各问一个问题，那请问如果这个心是栽种神的话，那请问我没有除草吗？你有除草吗？你栽种神的话，是不是栽种就好？哎呀，不管啦，无所谓啦，栽种就好，也没有除草，也没有施肥，什么都不管，那什么都不管。那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要除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除草了，这个就是抓害虫了。那我们的心栽种神的道，那我们就要什么？我们要除草，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抓害虫。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和上帝的话是分不开的。神的儿女一定要听上帝的声音，那这个包括了什么？包括安慰的话，责备的话。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什么？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怎么样清除我们心里的这个花园呢？那当然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有做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做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我们要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罪。那单单认罪就可以了吗？我们要悔改哦，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与这样的恩典哦。所以要是我们没有栽种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来聚会，但是我们没有栽种上帝的道，那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一个不要自欺的基督徒，让我们开始什么？开始爱慕神的话，栽种神的话，领受上帝的话。然后除此以外呢，他也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所以22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1、2、3。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算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却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再来雅各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不自欺的信徒，一个看重上帝话语的信徒，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请注意哦，单单听上帝的话，单单听到是不够的，你要什么？你要行道。有些信徒他们不明白，他以为听了一篇好的道就够了，或者参加一个好的查经班就够了。那听个好的道，参加一个好的查经班就能够什么？那就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了。那其实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福分，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来自什么？来自行道，而不是单单什么？单单听道。如果你只是听到而不行道的话，那你以为这样就是属灵的成长，那弟兄姐妹，这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雅各他用很生动的方式，我刚刚说了，前面他用基督徒的心好像一个花园，你要除草，栽种上帝的道，神的道成长，结出果子，生命改变啊，这是很好的。然后呢，现在他话一转，他又再一次的把神的道形容为什么？形容成为镜子。我问你，镜子是来 盖什么的，哦，来盖什么。我们看23节到25节，来，我们一起读。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即使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仔细查看那全被人自由自律法的，时并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圣经怎么说，雅各怎么说，他说镜子啊，就圣经就好像什么，好像一面镜子。我问你，镜子的这一个功用是什么？镜子的功用就是什么，拿来自我检查。那你要出门了，头发有乱吗？啊，衣服整齐吗？那，overall 怎么样 ？OK 吗？好吗？有问题吗？啊，你就站在镜子的面前，自我什么？自我审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上帝的话也是同样的功效。雅各告诉我们，提出我们的错误。那一开始他说什么？那他说，即使随便看了，为什么会这里说听了看了就忘呢？为什么这里会说走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等等呢？为什么会这样？那首先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随便看一眼就好了。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随便看一眼就好了，所以我们看了当然会什么？当然会忘记。我们对神的话应该要仔细查看，查考那全备子人自由之律法的，所以要查考，要注意，要好好的看。今天很多时候信徒对灵修的概念啊，我听起来越来越担心。那今天很多人对灵修看一概念就是什么？就是圣经这里所说了，随便看一眼就算了，这叫做灵修了。那很多人他可能在地铁里面，在巴士上，或者在他闲暇的时间，他就拿出一本 Daily Bread 或属灵灵修日次粮这一类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一段短短的圣经，有一个短短的故事，有一个短短的祷告。那他在 MRT 上面就读了那个短短的圣经，读了短短的故事，是就读了短短的祷告，他就告诉自己感谢主我灵修了。这就是现代很多信徒灵修的这一个方式。有些信徒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他不看圣经的，什么时候看？来教会的时候看哦，因为来教会一定会读圣经，一定会讲道，去看圣经就留着什么，留着那个时候才看。然后他就觉得说什么，或者是读圣经起应经文，他读了他就觉得这就够了。今天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怪不得就好像人照镜子这样，你看了就忘，跟忘了你根本都不懂你看些什么，你只是让你的良心好过，人家问你你有灵修吗？有，我有灵修，我还每天灵修呢。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 daily bread 不好，不是。你刚刚信主几个月一两年，你用 daily bread 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超过3年4年以上的基督徒不应该只是用 daily bread， 太简单太短。我们就学习读经，有系统的读经，要学习灵修，有系统的灵修。那为什么这一些daily bread 这些流行旧材料那不适合比较成熟的信徒？那因为他们就喜欢这里一段那里一段，整本圣经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里抽一段那里抽一段，然后就灵修了。那如果你一直用这个方式灵修的话，你永远搞不清楚整本圣经的架构到底是什么，你的整个头脑对圣经的观念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你要有系统的，好，你要有系统的。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话，那个方法是截然不够的。那24节说什么？走后忘了自己的样貌如何？那如果他仔细，如果他仔细来到，为什么他会忘记自己？他没有仔细看。今天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灵修也这样。我刚刚说了，很短的、很简单的，读了之后，你没有仔细看，没有让那个圣经来审查你的心灵深处，你只是读了几分钟交代了就好了，你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来审查你的生命跟你的内心深处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什么？你怎么能够记住些什么呢？
那你肯定就是听了就忘。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我们老是觉得别人不如我们啊。但是我们真正的对上帝的话，我们认识多少呢？那这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求主帮助我们。我在我侍奉的教会，我让弟兄姐妹开始读经的计划。我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教会这么多的人，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谁有读谁没读，我哪里会知道？我说这是你跟上帝的事，你可以骗我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选择要骗上帝，那我也不能够做些什么，我只能够鼓励你，我只能够帮助你啊。但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自己改变你的这个思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义。其实我们对圣经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很自义，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好，我们觉得我们做到了，但是别人做不到，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用异样的眼光，然后去看那些我们觉得比我们不如的这些弟兄姐妹。那第三，那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要求，我们以为听等于什么？等于行。那让我们不要单单阅读圣经，我们要遵行圣经，遵行圣经。啊，今天很多人误解了，以为我听到就是行道；有些人误解了，以为我讲圣经就是遵行圣经；有些人误解，以为我教圣经我就会什么，我就遵行圣经。那其实不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确的使用上帝的道，使用这一个镜子来看看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当我们真正的用这个镜子来对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这才对我们的灵性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说，唯有查看那全备，25节，他说唯有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指摩西的律法，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改一改你的灵修读经的时间，不要三分钟五分钟就告诉自己搞定了，其实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更加的认真。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头绪，你不知道，那问黄牧师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告诉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明白。那第三26节第三26节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26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与世界分开来，同时我们又什么？我们又在世界的里面。那这是很奇妙的，教会在世界上，对吗？对。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不可以跑到教会里面。就好像一艘轮船啊，铁达尼号大家都知道， Titanic 大家都懂， Titanic 可以在海上面走没有问题，但是海跑到 Titanic 里面就叫做灾难。所以同样的，很多时候教会跟世界要分开来，但是同时那教会又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这个见证。所以雅各在这里用什么？他用世俗这个字他用世俗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英文的世俗啊，翻译成世界。那这个世界到底和是上帝的还是魔鬼的？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点乱？这个世界到底神的还是魔鬼的？因为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诗歌说这是天父世界，那世界是天父的咯。那但是圣经又告诉你不要效法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和世界的事是属于魔鬼的。哇，你会不会很乱？到底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那的确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那这个世界是属于什么？属于上帝的，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对的。那但是同时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抵挡上帝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那圣经同时也提醒我们，以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什么？与神 为敌。那我们一旦与世界为作为朋友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受他影响。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罗德那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例子，然后在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看到他最终失去他的家人，那相比之下亚伯拉罕他分别为圣出来做的选择，那就是更加的好的。那二十七节他继续的说什么，好，我们来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世俗。那弟兄姐妹，这句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那为什么这里提到孤儿寡妇呢？ OK， 在犹太教的这个背景里面，照顾孤儿寡妇其实是律法的要求的一个部分。那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应该去接触这个苦难世界的人，这些有困难的人，这些孤儿寡妇。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那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看到今天特别新加坡教，有些时候教会是不是越来越高尚了呢？到一个地步，那你发现教会其实很少做这一些慈惠的工作，真正的到街上去照顾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今天教会越来越大间，一间比一间大间，一间比一间豪华。那说真的，我们想起四五十年代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比起来，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的确我们跟当时四五十年代的教会那的确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圣经这里说为什么圣经这里说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呢？为什么照顾孤儿寡妇会沾染世俗呢？那这里到底在说什么？那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当很多时候当教会在做这一些社区关怀的时候，那要很小心，不要什么，不要在做社区关怀的同时他们沾染什么？沾染世俗。那怎么样 又可以做社区关怀又不沾染世俗呢？那这就很考智慧了，这就很考智慧。那很多教会很喜欢想，哇，做什么，做社区的关怀，社区的关怀，社区的关怀。我认识很多的教会，他的社区关怀你是不能够想象的，做得很大很大很大。那但是问题是，当初他们做的决定是对的，也是好的，因做福音的缘故他们打算这样做。但是做到最后，最后的今天的时候，你发现变质了，那不太一样了。那这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过去他们知道，哇，我们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送午餐，送晚餐，哇，出动很多的人，然后请专人来在教会的大厨房煮了很多的饭，然后就 packet， 然后一包一包，哇，送给这些人，然后去传福音，传福音很好。但是维持多久呢？很多很多都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到今天还在什么？还在送饭，不过已经没有福音了。为什么？因为可能人手不足，可能慢慢的失去那一个中心点，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原因。那弄到最后什么？弄到最后只有什么？只有社会工作，但没有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侍奉的教会也盼望能够把这个外面的很多这一些外劳，这些中国来的外劳，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为他们举办很大型的活动等等等等。那但是我常常提醒同工，那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智慧。有些东西应该做，有些东西那不应该做。那重要的是你要他们要什么。有一个小男孩，他失去了妈妈，和贫穷的爸爸相依为命。那有一天，有一个有钱的夫妇就表示要领养这个孩子，让这个爸爸先去跟这个孩子谈一谈。这个爸爸就去跟这个孩子谈了，他问他是不是愿意，他说如果你跟着这个新的爸爸妈妈，你可以拥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爸爸买不起的他们都可以买。如果你跟着他们的话，他们每年都可以带你去很多地方旅行。那这些东西都是爸爸做不到的。
你要不要跟着这个新的爸爸妈妈离开呢？这个孩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请问我还有爸爸吗？请问我还有爸爸？他说，这个人可以给我，真的可以给我很多物质上的东西，那不过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所需要的是你，我的父亲。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做传福音，做很多属灵的工作，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世人最重要的不是那盒饭，世人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的帮助，那世人最重要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意向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教会如何能将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恩给人的同时，又不沾染污秽呢？啊，这个很考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结束之前让大家明白，弟兄姐妹不要自欺，认真的看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主的话很重要，如果今天我问主的话重要吗，我相信每个人会举手，主的话很重要。那下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不太好意思了，那主的话既然这么重要，请问你一天花多少的时间看主的话？你可能看电你的 screen time 都比圣经久。你可能跟我讲，牧师，我的 screen time 都在看圣经，那感谢上帝哦。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主的话在你心中有地位吗？今天很多时候人轻视主的话，我们不要讲外邦人，外邦人他不明白、不懂、不知道主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懂。那但是恐怕是今天连基督徒都鄙视上帝的话，他觉得讲台讲神的话浪费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那再来呢？你已经很久没有灵修、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了，但是你仍然在侍奉的岗位上，你觉得没有问题，这是自欺，这是自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信徒继续的侍奉，每个礼拜在侍奉，每个礼拜在侍奉，各种各样的侍奉，不过他从已经很久没有灵修了。我希望传道人不要沦落成这个样子。那但是很多信徒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了。为什么他觉得没有读圣经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我还在侍奉，我的侍奉可以弥补我没有读经，我的侍奉可以弥补我不看圣经。那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偏向世俗了？行事为人、生活的价值观已经偏离圣经了。但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比周围的基督徒更好吗？这是自欺。其实你很属世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很血气了，你懂吗？但是某个原因你觉得你比其他教会的其他信徒好，但是其实你已经很属气、很血气、很属世了，但是你不觉得有问题？不要自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开始看看你心里的花园，神的话有栽种在你的心里吗？你有除草吗？你有清理你的花园，让神的道能够扎根成长，最终可以结果子，改变你的生命吗？那让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这一个神的道的镜子的面前，仔细的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仔细的看，从用神的道看你的心灵深处。人很容易批评，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在 point fingers， 哎呀，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你自己怎么样？你可能没有犯同样的错，不过其他的呢？就好像当年主耶稣跟那一个犯奸淫被抓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耶稣基督说，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喽。谁这么好，比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更好，拿石头喽，拿石头。没有人拿，为什么？惭愧呀，知道吗？惭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自欺的基督徒，面对自己属灵的生命。如果你属灵的生命软弱，找出问题的原因，为什么？不要自欺，不要自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雅各所提醒、所教导我们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哦。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你的话。求主的话语一打开就使我们得着智慧，你的话语一打开就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来审查我们自己，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自欺，不再自我感觉良好，让我们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难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经的神的道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我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